啊，欢迎大家参加大力光电2024第四季线上法人说明会。现在我把时间交给 UBS 的主持人 Grace，Grace 交给您。
好，谢谢大家好，我是 UBS Analyst Grace 陈，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大力光电2024年第四季的线上法人说明会。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能邀请到大力光电的执行长林恩平先生，以及 IR 黄应佳小姐 Josephine 来参加今天的线上法人说明会，并和法人分享公司的业绩以及公司未来的展望。那首先我先恭喜公司在第四季缴出了非常亮丽的成绩单，gross margin 来到了59%。那我们依循惯例呢，会先请 Josephine 就2024年第四季的业绩先做简报，接下来有 Q&A 的这个时间，会由执行长亲自回答法人的问题。请各位法人踊跃的把握机会提问。现在我把时间交给 Josephine，Josephine，请您开始，谢谢。
好，谢谢 Grace。提醒各位，公司与客户都有签订保密协定，请避免针对单一客户、特定中文或英文字母简称或单一区域别的客户提问。只要涉及单一客户的问题或任何未公开资讯，我们都不方便回应或表示意见。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简要说明大力光电2024年第四季的财务状况。本公司2024年第四季营收为新台币182.1亿元，较第三季衰退4%，较去年同期成长2%。2024年全年营收为594.58亿元，较去年成长22%。2024年第四季的镜头出货量比重为2000万画素以上，占20%到30%。千万画素占60%到70%，800万画素占10%以下，500万画素以下占10%以下。2024年整年度的出货量比重为2000万画素以上，占20%到30%，千万画素占50%到60%，800万画素占10%以下，500万画素以下占10%到20%。接着我们看到合并综合损益表。第四季的合并营收约182.1亿，毛利率59.1%，税后净利为86.76亿，税后 EPS 则为65.01元，业外部分汇兑收益约15.8亿元。2024年整年度的合并营收约594.58亿，税后净利为259.15亿。税后 EPS 为194.17元，较去年同期成长45%。最后看到资产负债表，目前本公司资产总额约2165亿，其中约67%为流动资产，包含现金约1234亿，应收账款103.7亿，存货57.2亿，负债总额约329.7亿，其中应付账款约18.7亿，负债比率15%。以上为本公司针对2024年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说明，谢谢各位。
好的，非常感谢 Josephine 的这个业绩的简报。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问答的时间，欢迎线上法人踊跃的提问。首先，我们先请 Operator 来说明一下法人提问的方式，麻烦您，谢谢。
好的，谢谢。现在我们进入问答环节。如果大家需要提问的话，请按屏幕下方的举手键，我们会读出您的名字，并邀请您取消静音进行提问。那现在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 Grace，谢谢。
好，谢谢，谢谢您。那执行长在我们在等待投资者呢准备问题的同时，我先就先前收集的这个法人的问题向执行长来请教。第一个问题是，当然想要跟执行长您请教，就是这一季的这个 gross margin 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有蛮显著的这个季对季，以及跟过去几个季度的这个增加。 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对最近毛利率比较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谢谢。
主要是客户给的出货奖金了哈，这是因为从二三年开始，有某些 product 我们都会跟客户签一些合约，就是达成如果达到几 percent 以上的，他们会给予某些一定额的奖金。到二四年底结算，有达成。
了解。那请问这个是一个累积的一个结果，是譬如说是今年的一次结算呢，还是说它是怎么样做的结算，这样子的业绩奖金？
一比例去做结算的，如果达成到几 percent 的比例以上就有多少这样。
OK。了解，但是它是指我们的意思是指是2024年整体结算吗？还是
2024年底结算？对。
OK OK， 就是这一整年的表现。
包含二三啊。
包含二三 ，OK OK， 二三跟二四，那是不是在未来如果可能？我们有这个达到这个业绩的表现，可能一年或两年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奖金呢？
这也要客户觉得说这个 project 他们觉得需要比较多的 resource， 那也要我们的对手没有交那么多，这些因素才有可能。
OK， 了解清楚。那在这个产品比例上面，是不是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譬如说这个季对季，我们在低毛利的产品，它的比例比较少。譬如说 Periscope 季对季，这个 Tavy 的这个比重在比较少，也是我们毛利率比较好的原因之一。
产品组合有比较好的。
OK OK， 所以主因最主要是业绩的这个奖励，然后再来呢是这个产品组合也是比较好，可以这么归结吗？好，谢谢您。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想请问执行长呢，就是说在上一次的这个法说会呢，我们有提到这个十一月对十一月的这个出货的动能呢，有比较保守的这个看法嘛？那但是我们看到十一月以及十二月结出来的这个营收呢，其实都蛮不错的。请教一下，这中间的差异是来自于哪里？谢谢。
就是有一些是奖金的。
OK， 所以它是直接入在营收里面就是了。
对。
OK， 了解。那接下来我看到线上有法人的提问，那我把时间交给 Operator， 麻烦您，谢谢。
谢谢 Grace。那我看到第一个问题是来自William Yang， William 你可以开始。
请问
断掉。
William， 请说，谢谢。
不好意思，请那个Adam 九十斌还有那个 Grace 你们好，我第一个问题还是跟那个奖金业绩有点关系，那个业绩是指良率吗？还是就是譬如说你们出货量有达到客户的要求，就算达到？不要好奇
出货量
比较，出货量有达到 ，OK。那不好意思，因为刚可能您有回答，但我可能没有听得很清楚。假设2025年、2026年我们也还有达到这些出货量，但对手好像也就普普通通，是不是还是会有这些？
如果对手有出问题，那我们又达成很高的量就有可能。
对，这个达成很高量是说本来客户也许要求100，但是我们可能交了对手可能本来是10，结果交5了。
就是比如说客人要求100，他也说是说客人要求100，那我们也是讲他说我们要求90。
对对对，我们要达到一定的 allocation， 就是很高的比重的时候才有这个。
了解了解了解，可我可不可以再反过来，这也可以隐含其实我们第四季的良率效率应该也还不错，因为假设良率效率不好，然后我们出货多，虽然有那个出货量，但是其实可能会牺牲一些我们的 margin 嘛，不过我们第四季 margin 还不错，是不是也可以隐含良率效率其实在第四季也还不错，
应该还可以。
了解了解，那这个东西您觉得在第一季应该也不会说突然就良率效率变不好，正常来讲应该也是这样。
如果旧的机种应该就差不多了。
了解了解，好，不好意思，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有点琐碎，就是说从规格来看的话，你们觉得 smartphone 以外的话，看规格就好，你们有没有觉得什么应用或产品在未来也许两年你们觉得就是规格也还不错，不过它可能没有像 smartphone 那么好，但是对你们来讲也觉得也可以跟客户 engage 啊，然后做一些投资啊，然后也许这个规格也还可以，有没有一些产品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的？
大概就是像机器人的应用，机器视觉这个是其中之一的，它的规格我觉得不会比 smartphone 高了，那这个是我有在做的。那你像说譬如像 AR 的那一种东西的话，讲的不是 image taking 啊，譬如说 AR 里面的某些部件它的精度必须非常高，那就要看能力能不能达成。那机器视觉我觉得是要不要做的问题，那AR 的那些比较精密部件的话，就是要看能力能不能达到。
了解了解。那像有一些 wearable， 像耳机啊、手表啊，你们觉得就是说会不会也有一些对这种 optical component 会有一些新的需求？
那一些基本上不一定是 optical 啦，但是它会要求一些射出键。有些是比较精密的射出键，像 acoustic 的也有。
了解了解，好，那 最后再请教一个应用，就是关于智能家居啊，然后或是什么门铃啊，你们觉得这些规格会高吗？
门铃是不会高了，哎，那像扫地机器人这些的，那些大部分也用 TOF 的而已嘛，哎。不过它里面 还是可以跟某些 partner 可以 co-work
了。了解了解，所以 总结来说，我可以说其实有可能有这些就是大大小小都有一些还不错可能的应用，在未来也许两年三年了，那规格没有手机那么高，但是看起来我觉得 incremental 也是多了一些机会，那我们就是有一些如果譬如说像机器视觉只是要不要做，那像 AR 啊或是一些比较精密的射出键，就是看我们能力有没有达到，就可以大概这样总结一下。好，谢谢谢谢，那我先问到这里吧，谢谢。
谢谢那第二个问题是来自 Lisa，Lisa 你可以开始了。
长官们好，请教一下第四季的业外的组成是怎么样？因为我看数字也不错，
就汇兑利益15.8亿，利息收入大概11亿，
就是主要是这两个。
对。
那另外的话，再请教一下，因为第一季是进入传统的淡季，但是我们如果说用年对年的角度，我们对第一季是感觉是比较正向，还是可能没有比去年同期好这样？
就一二月看得到而已啦，一二月加起来的话会优于去年的一二月。
OK， 优于去年一二月。那另外在对，因为过年就是用一二月加起来是比较准。那另外再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是有特别薄的手机，那我们在镜头的部分是不是也必须配合去 有比较高的难度去做特别薄的镜头，还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跟一般的是一样的？
会比较难。
会那 难度比较高，会不会就 是在哪个部分难？是我们要做更薄的镜片，还是说我们要配合客户去的机构件设计去做某些配合？
你镜头如果压低的话，它基本上从光学设计面就会吃掉很多设计值。那你如果设计值不高的时候，它就会要求你，譬如说你如果设计值是本来是高度够的话，你可以设计到100，那它要求的规格可能是80，那就算蛮好做的。但是假设说你只能设计到80，他却要求你一样要做到80，那就变成非常难做。
是。那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这是一个很高的进入门槛，可能对手不太容易进来，那或者是说客人愿意给比较好的价格？
规格当然跟价格相连。
是。那这个门槛在市场上算是很高的吗？
要看客户要开什么样的规格。也许当他设计值打了80%了以后，他一样把他要的规格往下降，那就又变成简单的 case， 要看规格怎么开。
了解了解，谢谢。那另外再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先前我们有提到第四季我们的架动率其实是还不错，那最主要有一部分是 for 今年的案子先做。那这个今年的案子先做是不是在第一季就开始出货，还是说其实没有那么快，还是再放在我们这边？
这不一定的，不一定什么时候。
不一定什么时候。那现在因为
客户都有给 forecast，
有给 forecast 我们才做这样子。
对。
了解。那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去年第四季这边多做的产品第一季会不会出货，还要看客人就对了。
对，他们给的量大概都是给整年。
给整年。是。是我们大部分客人都会给整年吗？还是说有一部分的客人会给整年？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比较大的，就是有就是目标比较明确的会给整年这样子。
比较有信心的呢。
比较有信心的。是是是。那因为今年第一季其实也有蛮多有好几款这个知名品牌旗舰机会发表，那我们有没有 involve 这些就是高规格 的品牌呢？
高规格的几乎都有吧。
几乎都有，就是看在里面占的比重，例如说三颗里面有几颗是我们做，或是四颗里面有几颗我们做，是这样吗？
大部分 involve 比较 main cam 之类的，比较高规格
的。主镜的部分，了解了解。那另外再请教一下，就是因为第四季毛利率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对于2025年或是说1Q25我们的展望看法有没有什么方向可以给我们？
那不可能再像这样。
不会像第四季。那如果跟第三季比，或是说每一季跟去年同期比？
这没办法预估了，要看这产品组合还有架动率良率这几个，我没办法预测。
是是是。那客人有没有就是 CIS 又在持续放大的一个趋势在2025年
放大什么
Sensor？
Sensor
对对对，
Sensor 大概差不多吧。
差不多 就没有再更往上放大这样。
有人在走放大的啦，有的人就停在那里。
两者都有就对了。那如果放大我们的工序又就是有比较复杂这样子。
放大的话就是还是看它怎么开规格了，放大的话就等于一样是跟压 Z 还一样的意思。
嗯哼，了解。好好，那我问题暂时先到这里，谢谢。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不是 Jackson 你可以开始了。
喂。Adam 好，然后 Josephine 你好。那我这边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前一次的法说会有提到说，竞争对手可能年底会开始有这个出货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大概观察到我们在现在主要的一些就是比较高规格的这个 periscope 的产品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这个技术的难度？
目前还好。
好，然后第二个我请教一下，因为刚才有提到我们这个奖金其实是从2023年开始拨款啊，开始计算哈。那可不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说为什么2023年的计算会在2024的年底才拨款？
因为这是两年的 project 啊。
这个是两年，所以2025年开始会是另外一个新 project。
对。
那可不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就是2025年新的 project 跟旧的 project 之间，在这个技术的规格上面有没有什么样我们看到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展望，就是看到2025年的一些新的这个手机的镜头的规格的这个上面有没有看到什么样有可能演进的，例如说可能看到像素变大，或者是可能有看到可变光圈这样子的一些规格上面的变动。
可变光圈早就有了，像素大概一寸大概是目前最大的吧。
那谢谢我的问题就到这边。
谢谢。那暂时我们线上没有其他问题，那先交给您 Grace。
好的，没有问题。那再次提醒线上的法人，如果您有问题的话，麻烦请用举手的功能，我们会依序的这个请您来提问。那接下来我先帮一个投资人问一下，就是刚才 Adam 您提到这个奖金的奖励的这个部分。对于我们这个 margin 第四季有正向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分享说它的影响有多大？就是说 59% 这个 gross margin 里面呢，有多少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出货的这个奖励？谢谢。
那个 percentage 的幅度我们不会揭露。
好，没有问题。那我现在看到有更多的法人在线上等着要提问，把时间交给 operator， 谢谢。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Cherry，Cherry 你可以开始。
Adam Josephine 你好，我是麦格里的 Cherry。我想 clarify 一下，是不是刚才说第四季度我们潜望镜头的那个出货量QOQ 下滑，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毛利率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呢？
没有下滑，没有下滑，这我们几乎占的绝大多数。
OK， 我们占的那个出货比例绝大多数。OK， 了解。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一月加二月份年对年，2025年会比2024年好，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变好呢？
就客户拉货比较多啊。
了解了解。我们有看到这个客户拉货是因为他们是要有新品出来所以拉货，还是他们看到这个demand变好了所以有加单的状况？
这个我们不知道。
OK， 没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就是公开 IDC 的数据的话， Android 这边的旗舰机其实去年跟前年其实year on year都有变好的一个趋势，特别加上 AI 或者一些那个camera 升级的一些功能。我们在2025年的话有没有看到旗舰机的话继续有那个功能的升级，就是 camera 功能的升级，然后一些 mid-end 的手机也没有下沉一些旗舰的功能在这边呢？
有一些旗舰机他们除了 AI 功能还会在外加某些其他的功能，所以他们认为预期值比较高了，就是这样。
那中端 mid-end 手机有看到就是高端手机的功能camera 功能下沉到这边吗？
mid-end 我们比较少碰触。
OK， 理解。所以我们对整个手机需求的预期的话，会比前一两个季度有变好吗？
不知道。
好， 好，好吧，谢谢，我回去那个 Q。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群一投顾啊，刘怡哥，你可以开始了。
经营团队你们好，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刚刚执行长有提到说，一月加二月的状况会比去年同期要好。那我想再进一步请教一下，一月跟二月的话，这两个月份的表现是差不多呢，还是二月会比一月好？谢谢。
第二月
差不多。谢谢执行长。那第二个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在今年下半年来看的话，那个可变光圈镜头的出货量会不会比去年，就是2024年下半同期增加很多？谢谢。
不知道。
不知道。好，了解，谢谢。我没有问题了。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Titan，Titan 你可以开始了。
执行长 Josephine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还是关于奖金的部分。那刚好提到因为前一个案子的时间是两年，那现在有签新的合约，那请问一下这一份新的也是两年吗？
看 project 的年数。
那请问一下，是我们跟所有的客人都会签这样子的一个有 bonus 的合约，还是说某些特定的客人才会签呢？
几乎所有的客人都会给。
OK， 了解。那再就是刚刚提到说，目前看一月、二月，状况都还不错。那上次也有提到四 Q 的稼动率可能有提早做，所以整个稼动率不错。那请问一下 1Q 的稼动率我们目前怎么看，是不是应该也是不错，也是达到接近满载的状况？
没有
了解。那最后是博新手机刚好提到是比较难做嘛，那这个是不是刚好提到进入门槛应该比较高，那这样子对我们大力光本身来讲是不是比较好，是一个利多呢？
某些规格开比较高的才会有门槛，还是看规格的。
那请问一下这个部分的产品我们目前看得到，比如说是在今年或者是明年会有一些量产的机会吗？
应该本来就有在做了，只是量不多。
那今年会比较多吗？还是说有看得到一个趋势吗？
不知道。
OK， 了解。好，谢谢执行长，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郑志军，你可以开始了。
电影团队你们好，我这边想要请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像一四季认列这个奖金的这种状况，在上一次大概是什么时候有发生过？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像上一次法说有提到，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商机目前是还没有放量的状况。那现在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最近机器人的议题比较火热，那这边是有看到新的这个，就是有看到量有出来吗？谢谢。
Bonus 这个是一直都有，只是它从来没有发生在大的案子，都发生在小的案子，所以看起来不突出。第二个是人形机器人这种机器视觉的话，我们是有跟某些客户有 lock down 某些 case 了。那至于他们会拉多少或者不在我们手里，无法预测。
OK， 谢谢。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Jennifer，Jennifer 你可以开始了。
执行长你好，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机器视觉。您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这个规格它是没有比手机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说，如果我们就这个的生意模式的话，它是玻璃还是很薄？然后我们如果，因为您刚刚是说这个规格不是算跟手机比没有算太高，那跟 如果跟这个 EV 相比呢，那我们家您
跟
决定跟电动车的这个、哦、对，然后因为这个如果很长期的未来的量是还蛮大的，那我想知道是说如果对您来说您考虑这个业务做或不做那个点是什么，因为像先前您就有提到其实汽车的规格不高嘛，然后比较是偏红海，你就没有很愿意参与，但是在机器视觉这一块现在应该还是蛮初期的，你有看到怎么样子的会让你有兴趣去参与吗？谢谢。
我们已经有跟客户已经 lock down 了，已经开始，他已经确认要拿货的，这已经 approved 了，已经有 case，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目前虽然并不规格不高，那以后会怎么变化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我们会参与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规格不高，那未来是不知道。那机器视觉里面譬如说它有几个动，它要能够白天要能够看得到，晚上要能够看 AR， 所以它要至少就有这两个镜头要在，那还有一个防撞的。那这但是问题是我们做硬体的就只能勒这些，尽量把它勒的小一点，细致一点，把线排好一点。那主要的功能还是在后面那些写 software 的人，我想这个饼比较大是在 software、嗯、不过我们有 join 啊，我们有 join 啊，不一定要 G， 我们目前是 P 的，目前我们 lockdown 这个 case 是全 P 的。
因为现在其实蛮多国家跟蛮多国家里面的公司都有在做，那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客人是一个还是说一群，就说因为您说这个客人是出皮嘛，那其他的客人的 design 我们也有机会参与吗？还是说只是在开发但还没有开始交货？
我们事实上已经送出产品了，但是他们也印证过了，那现在只是说他们要怎么样，要拉多少我们不知道，客户当然不止一个。
请问一下，像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是皮嘛，所以其实设备是可以共用的。
对。
这个的，对不起，警长，它虽然是皮，所以说是跟如果是跟手机相比的话，它是类似约当于哪个话术啊？就我可以这样讲嘛，因为我有点不太懂，因为我们家高
五 P 的啦，
五 P 的是吗 ？OK。
嗯。
五 P 的规格因为也很多，就是有很难的跟简单跟中间，它是属于中间还是偏下缘？
中下。
中下，所以对我们来说哈，我们就是先拿到门票，然后之后再看看。那它的 ASP 高吗？还是说跟手机五 P 的手机差不多？还是说它的出货模式就是只有 two lens， 还是连其他的模组我们也会一起做？
这个以模组为主。
那除了出这个 lens 之外，还会出什么吗？
我们是整个模都给他的。
请问是今年的第上半年就可以交货吗？
他们现在只要 要完成 software 了，他们还要再测试他们的 software 硬体规格，当然他们已经觉得 OK 了，再过来就是他们的 software， 他们要觉得 OK 了以后，他们就会开始推。
了解，谢谢。哎，警长，不好意思，这个的话，它是在您知道它是在人形机器人，还是它是在就是一般的产物？这个小的最终的应用是？
绝大多数都是做 service 那一种，像类似人的那一种。
哦，我了解。好，谢谢。
嗯，谢谢。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Laura，Laura 你可以开始了。
执行长Josephine 大家午安。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就是在那个 slim 的这种 camera design 用在比较薄型化的这种手机上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就是说，客人会不会把所有的 function 集中在一颗，比如说wide、ultra wide 跟 tele 的 function 把它 combine 在一起？那还是说他其实客人的 preference 还是会是 dual camera 这样子的 design？那如果说都集中在一颗 camera 来看的话，这个对 ASP 或是 Future 上面，我们是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 design 的方向？
我一直有在谈，有些人希望把它勒少一点，那有些是认为不要。我想这各有各的观点，因为你如果缩减了一个镜头，可能 customer 他的感觉会觉得很像规格变低了。那至于你把它缩减成一个镜头，因为你要写更多的 software， 然后它的规格说不定变高，价格也不一定变便宜。
是是是。
而又容易有发热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他们这个不在我们手里了，
是
我们只能听话了。嗯，
了解。所以现在如果说把它 combine 成同样一颗这样子的趋势，有看到会往这个方向走吗？
有人在谈这个趋势，那会不会执行？目前看不到。
好的，了解。那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谈到那个 prison 的部分，我们也用这个 plastic。在朝自制化的这边走，不晓得现在这边的进展如何？
对，这个大概要看客户啦。这就是因为 plastic 并不见得比玻璃便宜呢，因为 cycle time 还有良率等等问题。但是就是要看客户是不是觉得说重量是他们的 concern 的时候，他们才会来用。
而且那但是就我们自己 design 的 progress 来看。都已经成熟，算是 ready 了吗？
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事实上还没有真正量产过了。那重量可以送过关，跟量产可以过关是两回事。
哦 ，OK， 所以我们都已经送样了，就是了，只是看客人要不要用。了解，
客户可也不一定了。我想还是这、uh-huh. 这里面要看他们的选择了。
哦，好的 ，OK， 好，那我暂时没有问题，谢谢。
嗯，谢谢。那我们暂时没有其他问题啊 ，Grace 先交给你。
好，谢谢，谢谢。那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线下的法人有问题的话，请您用举手的功能踊跃的提问。那Adam Josephine， 我再跟您请教一下这个线上投资者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就是明年，应该说今年，对，今年的这个 AI 手机，因为今年的 AI 手机应该会比较多样化一点，那是不是因为有 AI 手机来带动镜头的设计的不同，例如说前摄的规格，是不是因为有一些 AI 手机的一些功能，我们的前摄的镜头要跟着升级？那是做怎么样子的升级？谢谢。
前镜头是有在提说要用 Under Display 的，那如果是 Under Display 的话，就会光圈必须要放大，然后 Z 还要压得很低。那这个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会 kick off， 今年不会。
今年不会，那有任何就除这个是 AI 这个部分来做这样子的设计，还是说它是前镜头的升级，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目的？
前镜头，
对，就是前镜头升级，
目的
对，前镜头升级。OK， 了解了解。那另外就是，那如果因应 AI 手机它的这个应用，除了前摄有可能跟着升级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镜头也必须要，或者其他的设计也会必须要跟着升级？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特别。
了解 ，OK。然后另外在那个可电光圈这边的话，那可电光圈这边里面因为有这个机构件的关系，那不晓得大力光在可电光圈的机构件这边，我们的计划会不会是要参与呢？或者是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还是我们就专注在镜头这一块？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意思是说，我们也会做参与机构件的出货。
应该吧。
OK OK， 了解清楚，谢谢您。那线上有更多的法人在等着要提问，我把时间交给 Operator， 麻烦您，谢谢。
嗯，谢谢 Grace。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Winnie， 你可以开始了。
喂，你好，请问听得见吗？
可以。
好，谢谢 Adam、Josephine 跟 Grace。我想请教在刚才提到一月跟二月，就是 YOY 是比2024年好这一块，这个想请问是我们觉得跟中国的手机补贴这边有关系吗？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看安卓的话，我们这边的安卓的生意可能一二月加起来也是比去年好吗？谢谢。
是你针对就是 Android 这种字眼，我可能比较不方便回应，我们只能针对整体的市场去回应。
嗯，了解，就是跟中国的就是补贴这块可能就比较大方向来讲的话，这个是有帮助的吗？
对，这个
其实最好不要把地理的位置讲错，我们这样子会对客户不好交代。
嗯，好的，了解。那我这边在第二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因为之前有提到，其实我们的地板面积或产能其实都使用的差不多了。那今年2025年的话，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产能扩充上面来说的话，是上半年会出来比较多，还是下半年会出来比较多呢？
我们的新厂基本上今年九月才会完成。
好的，了解，谢谢。
嗯，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Jennifer， 你可以开始了。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在去上一次的法说的时候，你有提到就是因为我们预期这个价格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我们4Q 有先提前做了一下，有先提前帮客人做这个做产能做订单。那一 Q 当然是会有产能的题嘛，那 我想请问就说我们在这个产能的配置上是不是也是可以预期就说价格还是已经，因为你4Q 会做就是一 Q 稳嘛，那理论上一 Q 的 ASP 应该也是你可以接受，你才4Q 才会先做，那这样子是不是其实第一季虽然有产能的题，可是那个 UT 还是有 2Q 的订单可以先做。然后，哎，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谢谢。
我听不太懂。
Jennifer，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第四季做的是不是第一季就要出，然后是不是 ASP 会不错这样子？
哎，对对对，因为这是执行长上一季说的。那现在因为 EQ 当然是那个时间内比较淡一点，可是因为第二，我们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至少上半年的 UT 都是维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我们第四季做的不见得是第一季出了，我问一下应该也没有这样说。那我们之所以在旺季的时候会持续做，是因为换线的成本很高，大部分你如果要下线，那明年再重上线的话，这个成本很大，工程成本很大，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如果看它还有一定的 forecast， 我们会先把它做完。这是为了，那至于它什么时候拉，它给你一定的 forecast 以后，它什么时候拉，我们并不知道。
你想，那第一季，因为每次其实换线成本都会蛮高的，就说我的意思说，像现在您看 EQ 的 UT。也会有类似的考虑吗？
那但是你如果你已经做到 forecast 的量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下线啊，那就不得不下线了。
懂。那现在价格对你来说也是相对比较稳定吗？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搭配 四 Q 有这个业绩奖金嘛，然后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奖金是因为跟竞争对手交给客人的量没有这么多奖励我们的。那目前现在看起来这个 EQ 的价格的稳定度是不是也是跟四 Q 类似略低这样子？谢谢。
我们都接大概我们认为会获利的价格了，那至于他们要拉什么样的产品，我没有办法回答。
谢谢。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刘怡可，你可以开始了。
经营团队你们好，我这边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有看到公布的财报里面，我们第四季的费用率来到 13.4%， 那这个的费用率比第三季要高蛮多的，那我想请教一下说里面的细节大概是涨得怎么样，还有说它为什么会这么费用率在第四季会突然拉高。谢谢。
这个之前我们有解释过，就是我们会提列一定比例的获利然后提列为那个员工酬劳，那这个会分摊到我们的营业费。那在第四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业外汇兑收益很大，所以这个造成我们的这个获利率获利提高，所以我们提列的金额也提高。
哦，了解。那可以提一下说员工酬劳的费用大概占第四季费用大概有多少 percent 的？谢谢。
这个我们没有解了。
哦，好的，谢谢，我没有问题了。
谢谢。那我们暂时没有其他问题啊，先交给您 Grace。
好，谢谢。那我再帮这个线上法人提问一下 ，Adam， 请教您，就是您刚刚有解释说薄型手机的这个镜头的设计，那另外还有另外新的这个手机的这个样态，譬如说折叠手机。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已经有出货折叠手机的镜头，但是量不是很多。那但是在折叠手机这一块，首先呢，它的镜头设计跟我们现在的主流的手机的形态会有什么样镜头设计上面的不同？
看起来差不多啊，就是它可能用的片数没有办法太多嘛，因为 Z 害的关系。那他又要求规格高，所以设计上会比较刁钻。
那一样还是譬如说前面会有个前镜头吗？然后就是前镜头 Face ID， 然后后面照样还是会有现在的这些主镜头啊 Tele 啊这样子的设计，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厉害就变薄这样吗？
我所知道他们就只给我们大概只接 main cam 和 front cam， 那所以其他的大概他们也不会找我们谈，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累。
了解。那算时间有点早，但是手机我们看到它的整体出货量就今年去年2024年算相对是比较稳定一点，但是他们手机品牌也是想一些新的手机形式要去刺激需求嘛。那有看到就是说他们比较积极在设计，譬如说今年的 AI 手机的设计，以及薄型手机，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明年有更多的折叠手机的这种开案正在讨论进行当中？
这个是有。
OK， 那主要是哪一种呢？还是 AI 模型折叠通通都有？还是说 有哪一项是比较多？都有。OK。那难度上面，对我们来讲，难度上面或者是我们大力光在镜头可以提供价值比较多的是哪一种新型的手机？是 AI 的呢，还是模型手机呢，还是折叠手机
？AI 主要是手绘。它跟我们硬体的话，反而是 AI 用的越强，对镜头的规格要求越不高。但薄型的话，挑战比较大。
薄型， 那折叠手机也是跟薄型相关嘛，因为它也要薄才能够减低它的厚度，所以对我们来讲，薄型跟折叠手机会是，如果这个会是看到开样变多，对我们来讲的附加价值会比较大，
这个会比较大。
了解。我们看到的，因为我们的手机的能见度也不是非常长，是这样比较多的这种机种的讨论，是比较有可能是在譬如说2026年看到比较多机种跟量吗？还是说今年就可以开始看到？
你说薄型的吗？
薄型或者是折叠手机？
这个他们在开，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案，现在就有在卖啦。
对，现在在有，但是其他新的开案。对，
这个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要出呢。
但是就是说我们要跟我们接洽的厂商是应该说在讨论的案件上面是有变多就是了。
我们每一家都有 engage 啊，所以
OK 那再来一个呢，就是有关于您刚才提到的，因为这个在用在机器人这边可能有分两种嘛，一种就是人形机器人，那另外一种是像用在工业用的工业手背上面用的这个 machine vision 嘛，那这两种请问一下这个大力光电提供的产品或者他们上面用的这个镜头是怎么样的差异，那在我们的就大力光的观点来讲，可以哪一种我们提供的附加价值会比较大，或者是这个市场的 potential 比较大？
人形机器人如果说是以 visualization 来讲的话，它还不会，目前的规格还不会高了，但是它要，就是说它要加防撞，然后要加夜视功能。然后如果手臂的话，就要看他们的应用要精细到多精细，因为它毕竟机器手背是没有，目前还没有那个很精细，它没有办法做触觉，所以它必须要用 AF 去看，把位置对得很准，然后它对同轴度的要求也很高。那这个就是要看，更要看客户了，这要看客户，这也跟他们后面的演算法相关，所以他们开的某些视角会开的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发展，总之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有参与。
我们手上或者是参与的案子是以所谓用在工业的机器人手臂上面比较多呢，还是人形机器人呢？
目前 lockdown 的是人形的，那工业用的现在在 design 中。
OK， 了解，非常清楚。那线上有更多的提问，那麻烦把时间交给 operator， 麻烦您，谢谢。
谢谢 Grace。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Will， 你可以开始了。
执行长以及 Josephine， 你们好。那今天有三个问题想跟你们请教。那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我们在玻璃自制的成本是不是更加有竞争力了？或者说，未来是不是我们可以期待公司的玻璃自制率有机会再度提升？谢谢。
玻璃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自制了，因为中国当然那边的成那边已经太过便宜了，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打得赢他们。
您刚提到是在 prism 的部分嘛，那在镜头的部分呢？
你指的是一般的镜片嘛，玻璃镜片嘛，对不对？
没错，对。
那个不可能赢他们呢，他们那个便宜到几乎比我们的 bond cost 还便宜。
是，了解。那我第二个问题想请教，那除了今年九月的新厂之外，我们未来几年是不是有其他后续的一些扩厂计划？那如果有的话，这次也是针对这个手机的应用吗？
我目前没有新的扩厂计划。
了解，那最后想跟你 update 一些基本的一些 data point。那今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年初了，我想 update 今年的 capex 以及折旧，我们有一个一些新的方向吗？
我们不会给那个预测。
了解，谢谢。
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Laura，Laura 你可以开始了。
好的，谢谢。我想再 follow up 一下那个刚才执行长讲的under display 的 front facing camera。我记得之前有提过，就是说其实如果要做 under display 的 solution 的话，其实在image 上面其实会有蛮多 challenge 的嘛。那刚才Adam 你也有提到说今年还不会发生，那但是可以跟我们 update 一下，就是现在技术上面的瓶颈有办法怎么样来克服？那比较reliable 或者我们觉得比较可行的时间点量产会是在什么时间？谢谢。
量产时间我不知道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software 方面，就是说看能补光补多少，这个他们要觉得 satisfy 他们才会动。那至于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说把 Z high 压得越低，光圈放得越大，这两个都是蛮挑战的。
了解，所以可以确定今年不会有，但是什么时候会比较成型比较具体，现在还看不到是吗？
哎，不对。
好的，谢谢。
好 ，Operator，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接最后个问题好吗？谢谢。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 Lisa，Lisa 你可以开始了。
哦，对，那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过去已经4Q 已经过去，那我们可以请教就是2024年全年的折旧还有资本支出，确定是多少呢？
2024年全年资本支出大概107亿，然后全年的折旧费用大概58亿。
好，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谢谢。那由于时间关系，那今天的会议这边到此结束。非常谢谢执行长 Adam 还有 IR Josephine 您的参与以及线上法人的参与，也非常恭喜大力光电这一期缴出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单，谢谢大家。会议今天到此结束，谢谢。